而且早上阿弥陀佛。好，今天我们回到唯识教观的主轴线上啊。按照我提出给各位的一个成唯识论学习的那个科分呢、啊，我们今天到了还是在三性的部分。那么其实前面的二谛四圣义啊，当中总标一开始哈、啊。谈二谛四圣义，谈到三性，接着马上就要闲了三无性，然后谈见相两分跟四分。其实到这里为止呢，唯识教观就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在唯识教观的教理部分，打算跟各位一块的选读，成唯识论为主，解释密经。跟这个四大圣论为辅啊，来帮助我们建立对于唯识教观所需要的一个理论部分的认识啊。然后在讲完了见相二分跟四体四分以后，我们就要开始用四大圣论、解释密经、瑜伽师地论跟唯识教观有关系的东西呢，来建构一套唯识教观的方法。那么原则上来讲，技术面我们这堂课已经就算是告个段落，后面的部分呢都是一些这个解释前面怎么在现象界能够来显现唯识教观的各种其他的性跟相种种的建立。那么我们到那里再来跟各位讨论。那么上个礼拜李老师啊，就跟我提出一个他很雄心万丈的建议。他说：“我想我大概准备好可以带一班瑜伽师地论班了，因为他礼拜天的那个佛学进修班的课程，上个礼拜天就刚刚结束的礼拜天已经圆满了，啊，就是大堂课部分圆满了。他当初勇敢的接下这一本这个正果法师的教本呢、啊，他从来也没有读完过，只是里面呢，他一向都有选择性的，这个我要读，那个我不要读的。我经常就骂他，唯一能够让你全部读完的方法就是你自己讲一遍嘛。所以他就在我们讨论的过程当中，就自己发愿说好，我讲一遍。所以总算讲完了，他对他自己能够讲完也非常 surprise。不过我是觉得这条路是应该要走过去的啦。那接下来我带了这么多年礼拜六下午的瑜伽师地论读书班啊，研讨会啊，研讨班，总是希望培养出几个人能够发心带瑜伽师地论读书会的，因为只靠我一个人老实讲，哇，几家逼我搞浪，对不对？那么培养不出几个助教，培养不出几个愿意发心带读书会乃至于实修的人啊，这已经违背了当初我的发愿了。所以他也一直在我这种有形无形的这种期待跟压力底下，上礼拜终于跟我讲说好，他礼拜天的课告个段落就可以开始带这个。我说这个可是很长远的事情哦，你想清楚再说。他说 OK 啊，反正打样子上架总是会圆满的嘛，只要命还在。所以刚才上课前还有学长在问我，差不多两个时间，一个3月3号要开始，我这个请一位法师来带净莲法师注解的这个明朝的一个注解本啊，有关白法的注解本。他问我说要上那个白法的课呢，还是上瑜伽师地论？我就说这个我无法建议了，看你个人你自己觉得你要发愿往哪地方走。你如果觉得自己底子不够，当然是上白法了啊。可是白法原本也就是瑜伽师地论前三卷的法相部分啊，一些比较有系统化，经过世亲菩萨抉择过后的整理，再加上过去明朝大德他选用的是那个广义的注解本，所以如果你想把底子再打深厚一点，那从你今天的起心动念上来观察一切法为是无异，那么我觉得白法应该是够用，因为短小精干嘛。可是如果你长远的希望能够把三乘止观搞清楚， 我觉得学瑜伽师六论还是根本，因为它就包含了白法在内。因为你学了瑜伽师六论，还是要更广深的去把白法学过一遍的啊。所以我用这样子来回答你 ，OK 吧？你自己决定你的心是怎么摆，你心怎么摆就会选择什么样子啊。如果你两个课不能同时上的话，那我也不赞成上那么多课。我也认为你自己选择一门深入，其实我一直主张都是这样啊。那么除非你时间够用。好，这是我大概对这两堂课的简单的说明。那内容我想各位，过去这么几年我在这边讲的东西大概不离开这个范畴啊。虽然这不是我的主修，可是基于我的承诺，我还是把所有这个责任会带到告一个段落为止。维师教官也算是我对这些论的跟维师教官有关系的一个法义的总整理啊。好，那回到上礼拜跟各位介绍的孟山老和尚，就是这个礼拜天了，接下来礼拜天22号的课啊，就在22号下午2:30。到4点在国际会议中心啊，鼓励各位可以去参加了解，因为里面就可以把我曾经在前几堂课两堂课导读过的整个成佛悟入一实相境界的两种观道会有很清楚的交代。你们也随着那样子的一个学习，把占察经能够深刻的，因为它前半段等于有个忏，如果你拿到的是课本的话呢，后半段还有一个附录，是偶一大师所做的忏本，你也可以配合坊间有出的地藏忏本也可以用啊。所以我觉得一个真的已经步入实修的人，你应该要有一个本尊，你应该要有一个方便观道，你应该要有一个忏法，你也应该要有一个这个自己的定课。那么我是觉得我一直这几年在这边抉择的东西，也就是跟一个有意愿实修止观乃至于导归净土的行者一起共勉，抉择出一个适合自己的道次第跟方便的所依跟所缘。那自己找到了而且确定了以后呢，就应该要长时的熏修了。那么所谓师父领进门，虽然我不认为我是你们的师父，但是跟各位共同来寻找这些方便道之地，也是希望各位能够自己去跟自己商量，如果你们对于这些道理跟方法有了一种肯定，我非常有信心的跟各位保证，它可以用在出世间道，它也绝对对你的世间工作生活觉性的开展是绝对有帮助。但是那个部分是我帮不上忙的，因为它需要靠各位的创发的增上益乐啊，因为改怎么样转变到你们的生命因缘上，绝对要你们自己比我清楚啊。你求助于他人真的不如求助你自己，所以有人看到观世音菩萨手上也拿了一个念珠的时候呢，人家就问，那观世音菩萨念什么？那如果他修本尊相应法的话，一定是念他头上冠上的阿弥陀佛，他的本尊。如果念他的自信觉的话，他一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对不对？他一定是诵心经的，他一定行的是普门品，所以他自己的自信觉就是他的皈依处啊。所以同样的道理，你们也一样。你们暂时可以认为，哎呀，我是一个薄地凡夫啊，业障深重啊，我要求一个大圆满者来依靠，可是走到有一个段落，你也会相信必须要依靠你自己走上注定孤独这条路，因为纵使你跟你最亲爱的人，这条路也没有人可以替代。佛虽然这么爱他的每一个独生子，他也无法替代我们走这条路啊，他只能当我们的增上缘，陪伴我们走，加持我们走。所以各位应该要有个杠哦哈，有这个觉悟啊，知道这条路是迟早你们必须走上去的，不管此生或他生。好，这是第二个简单的报告。那我们今天呢就跳过了过年啊，衔接过年前跟各位讲过的遍计所执相或者遍计所执自性，我们在定义完了何谓遍计所执相、遍计所执自性之后呢，也再花了两次时间谈如何误入遍计所执自性。那么简单一句话结前， 要误入骗计所之相。我之前也做过了年后的一个心得报告，我自己找了一个难题来跟自己过不去，就是佛教教内宗见的对立问题。如果站在我要弘扬唯识教观的立场，我其实根本不必扯那么多，我把我唯识教观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好了。可是我实在是看到从过去以来在文献上面很多大德，包括现在我所认识的很多好朋友，我觉得他们的理性都够强够好，可是因为他们的先入为主的宗见的熏习，所以使得他们对于唯识教观里面的道理跟方法，我看起来都有一些误会。当然这也还是强调我看起来，可能他们认为自己都没有问题啊。可是我觉得人地位高了，或者是学养比较多了以后呢，难免总有一些固执啊，或者是自设范畴，不愿意再扩展自己的学习领域，或者是换另外一种可能性学习过去自己以为学得很好的东西。而我觉得要误入骗计所知之性，他表现出来的态度就是他永远知道自己所知道的只是一部分，所以呢，不管你过去你已经觉得学得很好的东西，你必须还是要回到骗计所知自性的基本定义上来讲，因为你避免不了是假借的有能有所嘛，对不对？用着自他对立的各种见地。刚刚我讲到一个真正了解了唯识教观里面的骗计所知性的人，而且他也愿意真正用生命经验去误入骗计所知相，他的定义不是要误入一个什么道理，而是真的你肯很平铺直述的来面对自己的生命经验。因为我们要认识我们的内在或外在的世界，逃不开两件事儿。第一个，一定有对立的观念，一定有能够认识的我，一定有我所认识的对象，对不对？哪怕你要认识的对象是你自己内在的情绪，那个情绪虽然不能说是在外在，可是它为你所观，为你所思维，让你心情扰动。如果他就是你的心情，他为什么会令你的心情扰动？那到底那个他被扰动的心情是你的心情，还是那个心情是你的心情？你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常常觉得我很烦恼，但问题是你就是烦恼呢？还是你是你，烦恼是烦恼，只不过烦恼用一种方式把你困住了呢？永远你只要假设有能所，有自他，逃不了这些形上学抽象思考上，你一定要去面对自己理性不充分的部分。这种宛然真实，你也说不出所以然来，可是它就是那么真实。可是理性上的探讨，随着我们学经、学论，各种的辩证，都是要我们回到逻辑世俗地上，用逻辑就可以去跟自己讨论的东西。明明他就是我的一部分，为什么他回过头来绑住我呢？照理说他是我创造出来的，我为什么对于我所创造出来的东西不自在呢？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所以这个关键，所有佛法不只是唯识啊，所有的佛法都说它源自于什么？自他能所的分别。可是我们只要动心，用我们的六种感官去认识我们的外在世界，或者是内在的情绪跟思考，你逃不开这种能所的对立。第二个，纵使禅宗说我离心意识要参一个那个话头，乃至于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你只要是动心了，你就离不开内心的对话。对话的内容就离不开各种的表达你自己意见的方式，那个内容运算的那个程式的那个语言就是你的所依。我看到我们的学长有人写啊，他对自己内在的思考做个观察，于是他过去呢，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觉得我们有念头，对不对？思考、念头跟思考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 那你要讲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之前，首先你要去定义一下什么叫念头，什么叫思考。念头就是廖成宁是一个好人，这是个命题，对不对？啊，哲学上这叫命题，一民学上逻吧，不叫一民学，逻辑这个成为一个命题。命题是由一个主词跟一个受词或者是补语，受词补语所形容出来的一种状况的叙述。我讲的比较专业一点哈，就是有一个主体，这个主体拥有一个我叙述的状态，我把它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我的主张，那个就叫做个一个念头啊，就叫一个念头。比如说有人打电话来，打电话来说我们是这个我们是司法单位，我是哪一个地方法院的检察官，我们查到了你的户头已经被动资了，你心会不会一动？一动是吗？而且他就把你的身份证、生日、户籍地址，你有几户用你名字买下来，用你的老婆买下来的房子，他都可以把你念得清清楚楚。你就说如果不是司法单位，他大概不会那么清楚吧，你立刻就会倾向于接受跟相信后来的东西，直到他什么，他跟你讲你要汇100万给我的时候，我心动了，这个人大概是金光党来骗我钱的，懂吗？当他还没有通到你最敏感的钱的时候呢，你是倾向于相信的，否则你不会跟他货半天嘛。可是当他要你提领100万给他的时候，你的警觉性才出来。你有没有觉得你的警觉性出来的太晚了？你有没有觉得你之前在搞什么游戏啊？搞我执嘛，懂不懂？法执嘛，万一他是真的呢？这是法执嘛，那是我的有关的事情呢，我执嘛，是不是这样子？他怎么来的？就是因为你有一个前提，认为能够知道我这么多私密资料的人肯定不是普通人嘛，对不对？他一定掌握了我一些如他所说的现象，否则他不会这么清楚。因为你有这样的观念，于是你就让他表现出这种现象之后的证据就套牢了，对不对？就会倾向于接受他接下来跟你讲的附带的讯息。所以啊，天底下最可怕的谎言就是带着很多真实的谎言，对不对？他只要讲80%的真实，带着20%的虚妄，你就会被套得牢牢的，不就这样子吗？我就用20%来跟你契合，用20%来欺骗你，够我用了，够我用了。所以呢，所有这些东西呢，都是在玩这个朝三暮四啊，打折的游戏了啊。我跟你讲，我定价100块，然后说打你8折。还你20块，你就觉得哦，我赚了20块，就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的总是把自己的 ego， 把自己的自我卷进去能所的对立、名言的使用上，你的心情就不得不随着从它建立起的我执跟法执绑在那里，紧紧的。所以我真的是用这样子的唯识教观的第一个前提来劝。包括我自己在内，跟所有学佛的同修道友，不管你今天学佛多少年了，我希望你永远到成佛之前，到成佛之后，你也必须要这样子去看待说的众生为什么可悯，就是因为起自于大家在自己所建造的偏离所知相当中不能处理，可是大家又不得不依赖这件事情，对不对？这种又爱又怕受伤害，你逃不了的必然，这是众生很可怜的部分。那佛虽然那么慈悲，他要帮助我们，他也必须要借着种种方便的说法，善巧的运用遍计所知相来安利恰当的名言，让我们来明白我的误会是什么，我到底被自己卡在什么地方。所以遍计所知相为什么一开始要误入唯识教观当作第一个门神，也就是说要培养我们知道惭愧，懂得谦卑跟恭敬一切众生一切法的基本态度跟修养。所以它不是唯识家的主张，它应该是所有佛法乃至于世间法。你如果 认为自己是一个应该要一直保持终身学习的成人的话，基本上误入偏离所知项就可以让你学习的那种动力啊增加，让你能够增加生命力，而不会觉得哎呀我是一个没有用的凡夫。但是同时我知道我要学习，同时我又可以承认我多半的时候是被自己的偏离所知项困得牢牢的不能处理，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自己知道我有所限制，可是我永远要突破我的限制，朝向圣道去悟入一他起性，对不对？悟入一切法无生，为什么又会原生一切法呢？所以这是今天我们要谈的东西。所以如果用刚才的总结一句话来说，我们之前要跟各位悟入的东西境界是什么，那境界就是让你知道我们必得要用能所假立使用名言去认识一些所谓内在乃至于外在所有一切的现象。可是只要用到这两个条件去认识内在跟外在一切的现象，就难免以少为足，以部分去称说全体，造成了误会。可是这种误会太微细，不容易自己警觉，所以呢因为这种不容易警觉的无明，我们又会进而主张了自己的我执跟法执。而我执的法执既然依于这种片剂所执而升起的，所以它根本没有真实，可是它却很真实的捆绑着我们，因为我们依赖着它来认识外在。凡是我们所依赖的，就回过头来会钳制我们的思想。我们思想依赖多少条件，我们所依赖的产生的思想，它就会被这些条件反过来限制，而自己无法发现。就比如方说，我们的眼睛可以去见万物，只要是光明，条件许可我们见，可是它就是见不到自己，对不对？眼不见眼这件事情，是玄奘法师在印度立了一个哲学命题，挂在城墙上30天，没有人可以去否认的事实。他所讲到的还没有讲到依他起，他只讲到遍地所知。他说由眼不见眼这个事实就可以知道人不可能知道自己是无明的，这个话是真理啊。如果我们到成佛前永远咬住这句话，诚恳的面对自己的限制，而且我又必得要用这种限制去成佛做主，开悟自信。我此外没有所依啊，因为我不用这一条路，我根本没有办法突破这个限制。所以佛法是一个以幻除幻，如果照般若理去经，就是修如幻三摩地。虽然这念心如幻非真实，所知的境界也是虚妄分别所生的种种我相跟法相，但是你不走这条路，你不知道他是怎么虚妄，怎么来骗我们的，我们的觉性生不出来。纵使按照如来藏学者的说法，他也不承认妄心之外别有觉性呢、啊。他说所谓的觉性跟妄心不过就是两种假名，他揽真如为体，两者无二无别，是吗？可是却有一些主张如来藏的学者把心意识务必要打入地狱，对不对？舍弃而不用，请问你舍弃我们这一念散心凡夫的用心下手处，你拿什么东西来见性？拿什么东西来明心呢？所以这些都是不同宗派对于名词解释定义的问题，由此更显得我刚才所说的要学佛一定要先悟入遍离所知性，要悟入遍离所知性要真的很诚恳的，不管你今天的地位多高尚，不管你今天证到几果了，哪怕你证到四果阿罗汉，对于佛来讲都还不究竟。不到成佛你就必须要很诚恳的去面对，我必须要假立能所，施设名言去认识内在与外在，于是我不得不要依赖遍离所知去认识全体的真实，但是这种认识永远都是虚妄分别所设。 既然可能是虚妄分别，那么我就不能够用直实的态度跟别人争论，只有我对，你是错的。可是也并不代表我客气的说我可能是错的，我就是一定是错，懂我意思吗？大家都很可能摸到象的一边，可是有人摸到耳朵，他说啊，这个大象像一个蒲花，怎么什么葵花扇还是什么东西？有人摸到脚了，就说这个脚跟尖枯一样，就那个臼，捣米的臼一样。有人摸到尾巴，就说它怎么跟扫把一样。你们个人所讲的臼所认识的那部分，其实都是对的。可是就全体的象来讲，没有一个人讲到，对不对？没有一个人是对的。所以如果我们把所认识的一部分当作是全分来看待的话，错误的并不是你所认识的那一部分，错误的是你把它当作是全部。而这件事情本来就没压没加的事情，本来就不是那个样子。可是回过头来，你不但没有真实认识你已经认识的部分，你也拒绝了你还没有认识的部分。可是你只要回头愿意承认，我只认识我认识的那一部分，可是全分是什么还有待后后时观察。你只要懂一点谦虚，我们的学习就还有可能，就不会那么快的落到我执跟法执的窠臼，就有机会明心见性。所以我们所用的心就是这一念能够知道自己虚妄的心。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两周的时间用占财经告诉给各位，知妄的心就是觉性。因为你如果不有少分的觉，你根本不可能知道我现在过去所用的心是虚妄。一个没有碰到觉的人，他不可能承认跟知道自己现在跟过去是虚妄的。所以我用了圆觉经的话来跟各位做个总结：误入片计所执相的人，他就知道圆觉经所讲的两句话的道理。第一句话是圆觉经第二品当中普贤菩萨品它里面的句子：知妄即离，离妄即觉。你知道我现前这个认识的境界跟能认识的心是虚妄分别所摄，那我当下那念心就是离妄的心。因为我不离妄，我不把妄境界当作自己的对境来看，重新看待，重新观察，重新思维，重新辩证的话，我不可能知道它是虚妄嘛。所以能够知妄的心，那个能知的心就是离妄的心，而离妄的心就是觉性嘛。这个还是用一个比较粗浅的方式来定义觉性。普贤菩萨品的前一遍一品文殊师利菩萨品，他讲了一个更高明的话，更立根人会有的警觉。他说啊，知是空花，即无轮转。我只要知道这眼前一切都是因为我眼病所生的相，毕竟我眼外无相。我知道我不是眼外真的有相，我没有否认到眼外现在我的病眼看到有相，对不对？我承认他有，可是我知道它非真实，所以我就不用等到我眼病好了，病眼所见的空花不见了，我才会知道，哎呀，原来空花是没有实体的，我不用嘛。所以这个是讲一个很立根人的明心见性的过程。但是讲明心见性我觉得太高了，这不过是一种证件，对空性的证件。所以我们说啊，你唯有大开圆解才可以开始修行。大概圆解约唯识观来讲，就是建立唯识无义的正见，它不过就是一个正确的认识而已，这还没有正，还没有开悟哦。我没有真正开悟的正量境界哦，我还没有哦，因为我还是见妄啊，我还是要老老实实去医我的眼病啊，对不对？我眼病也还没有一分去治疗它，我的妄境界仍然是每天都在见，一闪神我还被他骗了。虽然我只要警觉的够好，我知道它是假的，可是难免有些时候我还是被它狂一狂，唬一唬，吓一吓，还会吓出满身汗，懂吗？ 所以纵使我内念心有决心的成分，可是我只是 part time 的圣人，偶尔接近开悟的状态，可实际上没有开悟，因为那个决心不能保任。但是如果你不先建立这种正确的认识，你不先去得到佛的结论，你不去信解佛为我们所开示的结论，你不能在这个地方信，你起修都没有用。很多人不肯信佛言语的人，都以为我用我的理性是够用的，可是佛要我们很诚恳的面对误入偏离所执性，就是要去承认我们的理性是不够用的。虽然我们必须要靠我们的理性，但是我们的理性是不够用的，你必须要靠一些过来人他所为我们讲的真实意。虽然我不正，可是我要姑且接受他可能的真实，愿意去检验他的真实性，否则我走不上求圣道这条路。他为我所讲的那个结论是否真实，我也无从知道。我努力的回头头来跟自己要去找一个理性当中的真实是找不到的，因为怎么找都是挖粪而已。不是说我们真的这么可恶啊，我们的想法都是跟粪一样的不可取，而是说你不肯去离开自己的设限范围，你永远都接受了，但是你又不清楚自己的设限范围。就跟一个大象从小被用铁链绑在柱子上，绑久了，它永远的活动空间就是那个铁链的半径所框起来的圆圈，对不对？它永远不相信自己可以走超过那个铁链半径之外，那个圈圈之外。同理可证，今天因为我们用偏离所执相的无始来习惯久了，所以自然而然我们对于自己思义范围之外的论述也倾向于不接受，因为超过我的经验嘛。可是如果你老要靠自己已经认识经验可认识的范围去突破，我经常举一个比喻，有一个人在街灯下在地上摸黑的找东西，张三走过去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遗失的钥匙。他说，你确定就在这个范围吗？他说，我不是，刚才我在来这里的路上掉了。既然你在来这里的路上掉了，你应该沿着路回去找啊，你为什么就在这里找呢？他说，因为这里有灯啊。我们就在自己有灯照的那个范围之内找，可是我们说我们要找的是这个范围里面没有的东西。就比方我从山上回来，我曾经举一个例子，有人买了比哈勃望远镜更超强的解析力跟望远功能的望远镜来往太空看，找了半天他一直找不到他要找的星星。那发明望远镜的人来问他说，你到底要找哪一颗星星？他说他要找地球。地球虽然就近在身边，可是他老往心外找怎么可能呢？懂吗？这是讲两种人，一种人把自己框在框框里面，要找框框之外的东西；一个人无视于自己框框的存在，要找框框之外找不到的现在你的所在地。一个是要外由外来见内，一个是要由内去找心外的东西，毕竟都找不到。你要能够找到东西，只有当下承担，此外无他。可是这个限量虽然是我们本具的智慧，因为佛如此说了，但是我们没有经过除障积极资粮修道止观的经验，我们却达不到那个风光。所以知道我们的虚妄本空，知道我们的心能够认识种种有条件的原生相，又知道要回到这一条本觉的道路是需要长时间的熏修，这三件事情是我过去两周用占察经跟各位做个结论，而这三件事情都是唯识教观的内容，不是只是认识这一切唯识无义而已，唯识无义只是入门。 唯识无义只是要让你空掉过去你习惯被自己的成见跟情执受限的认识范围，要你认识到我依赖的这些条件，这些条件是有限的条件，需要认识到这些条件碰触不到的经验范围是不可能的，是不可能的。所以知是空花即无轮转，我就不会在空花处寻求真实，我当下就可以全然接受，我不需要寻求，因为我看到的空花处就是真实虚空的本体。这两个相不同，可是却同时同处的存在，但是我只是知道我没有证得，因为我的眼并没有好，空花相也仍然是在。只要这种证件一下子闪过心头，没有办法变成你的优先的观点，你就一定会被境界骗，也一定会被我们有限的认识能力骗。所以这些过程是需要训练的。所以悟入毗尼所知之性是要跟你们的冤家对头啊，要真的好深的用下很长的功夫。你们愿意接受多少的范畴当做你们要去解决的困难，你们的心量就会有多大，你们能够帮忙跟你有同样经验的人也就会更显得增加。这是随着你的心量智慧增加，你的悲心就可以扩大。所以我们随着心扩大的范围有多少，我们就把你称为就是人天的凡夫，二乘的圣道行者，乃至于菩萨行者跟就近的佛，都是随着你的心量，随着你观待而起的智慧跟悲心的多寡深浅来分你的果的假名。它仍然还是遍地所知相安立的种种。所以呢，何谓悟入遍地所知，就是你永远保持学习，同时又认识到自己的边际，又努力去追求扩展你的习惯领域。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永远要很谨慎的小心去接受它被你所依赖的条件所限制的这种必然不可逃脱的事实。所以在跟别人论辩，在让自己造成情绪跟自己过不去的过程当中，第一优先要考虑的就是会不会被我的遍地所知相骗了，把你这个罩门找出来，修行才有办法开始。好，今天要谈的就是跟遍地所知相跟遍地所知性几乎称不离陀，陀不离称的另外一件东西。因为我们在讨论遍地所知相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呀，见分是能知道外境的心，相分是我们所知道的外境。事实上你要开始学习依他起性的时候，你又要持另外一种观点，那就是见相二分根本都是你的索取境界。你以为我有我所认识的对境，你以为有一个能够见到对境的我，这其实都是你可以去再重新面对的那个主体跟客体。你以为的见分跟相分，其实都是你那念心另外那个自证分的心所认识的对象。有一个你没有学过佛法，你没有学过唯识教观，你不警觉的，你以为我的顿生认识的那一念心有两种之分，一种是能够见的我，一种是我所见的境界。可是误入一他起性的时候，你基本上要了解，你之前所以为有一个能够认识的我，那个见分仍然是你的索取境。你用这个见分所认识的相分也更是你的索取境界，只不过是你把你的索取境界顿然分作两个之分，一个只为我，一个只为我所认识的境界。可是你所执着的境界跟你所执着认识境界的我，都还是你所认识的对象而已， 并不是真正你认识的那一念能知之心。所以我们就从见相二分以为的主体跟客体，进步到能取的自证分跟见相二分，都是由自证分所顿时变现的两个对境。讲明白，我的我执跟我的法执所依赖的我种种相跟法种种相，都是一念分别心生的，懂意思吗？那么所谓的一念分别心，它又有了一个能取跟索取。见分跟相分其实都是你的能取心索取的境界，你用你那念维系不知的心去以为你能够见到外相的心是我。如果你够仔细的话，你会警觉到，哎，我为什么知道有我在看外面呢？懂吗？一个懂得内观的人，他就会警觉，这是很一个很粗的警觉，还不是很细的。我们还有第三分更细的。当你悟入圆成实心的时候，还有一个跟二空真如相应的真如心，那个我们还没谈到哦，我们还谈到是第二个层次的东西。一个凡夫，他根本不知道心有这么复杂的机制跟认识境界的层次，碰到境界的当下就以为境界就是我所认识的，能够认识的就是有别于境界的我如体的所在。不了解那个所谓的能认识的主体，不过就是你自证分所采取的某一种观点而已，懂吗？是在你众多观点里面的一个，对不对？而你所认识的境界，不过就是用那个观点所分别出来的境界而已，也不是全然的境界。所以你用的心，只是你心里面的一部分，是被你区分出来的一部分。你所认识的境界是全分境界的，因为跟这个心相应的那一部分，它同时被你的自证分所缘，不是所缘，所取，懂我意思吗？所以我们为什么经常讲我执跟法执是被我们的心创造出来的，那显然还有一个能够创造我执跟法执的那一个主体，对不对？而凡夫根本心很粗，粗到认识不到我们佛法所谈的这个第二个层次，这个能取心。我们直接就在索取的镜像上，在活生生分出见相二分，把见分当以为是我，把相分当以为是境界，这是很粗的。而唯识一开始叫你误入遍地所知心，是要误入什么？这两个东西都不过是一种成见跟情执所生的相，它没有真实意，可是基本上还没有点破见分不是我，相分也不是境界，只是先承认那个见分是我的一部分，那个相分是我境界的一部分而已。可事实上它全部都是你的心，它全部都是你的心，就跟你梦中的境界跟梦中的我一样。你真正在做梦的人还躺在床上嘛，对不对？那个才是梦中的我跟梦中我所见的境界的主体嘛，是不是这样子？这是很浅白的东西哦。拿做梦当例子，躺在床上眼球乱动的那个人，那个醒来会活蹦蹦乱跳跳的那个廖成林，现在因为意识不明白，他在意识境界当中创造出来一个在做梦的境界的我，跟在做梦境界所见到的境界，那个境界都离不开这个在睡觉那个人的心意识，那个是见相二分，凡夫以为的我跟我所有。当你已经醒来之后，你会发觉原来这个我跟我所有都离不开做梦的这个人，而这个人就是我醒来的这个我。那是因为你现在醒着了，你回顾刚才做梦的时候，那个让你怕得要死的鬼是你心所生的相，那个被鬼追得团团转逃不出来的那个我其实不是我，是我创造出来的我。可是你要你醒来你才知道这件事情啊。可是我们要谈的事情是，为什么同样是我的一念心，它可以创造出来让以为认识是我，又会让我以为是非我的境界？同样是我的心， 为什么他可以创造出两个完全不同的感觉？
一种是我被那个鬼追得团团转，吓了半死的我；一个是把我追得团团转的那个鬼。
为什么我的一念心能够变出两种不同个性跟功能的角色，
而且就是那么真实，对不对？才谈到了那个能生出见相二分的心，那个我们接下来后面会谈的自证分的那一念心，是能取境界的心。这个心遇到缘成熟的时候，它会顿然显现见分跟相分。
我们把见分的那一部分当以为是我，把所认识的相分那一部分当以为是如梦中的境界，那么真实一样的，在我心外，懂我意思吗？
所以现在就同两分说进到三分说了，这样了解吗？
好，但是问题在哪里？在我们误入偏离所知之心那个地方谈到了，那我们用这种梦中的例子来比喻。今天我们开悟真自觉以后，当你开悟真自觉，就是明心见性见到位以后，得根本智以后，你回过头来，其实那个时候回顾你今天没有开悟的这个过程，就跟你今天醒来以后回想你在梦中的过程是一样的。那么于是你的，我又继续往后头推哈，继续看黑板定义之前，那么现在我的自证分就是能够升起见相二分的这个所谓的自证分，这个能取的心跟所取的心当中顿然变现的见相二分，全体都是什么？都是刹那不住的，懂吗？不要说无声了，假说有声嘛，可是它是刹那灭。下一个又生出来的自证分，又圆成时候所顿然变现的见相二分，是第二个完全不同一个心所生的相似的相，懂不懂我意思？就像是昨天你去看了一出戏，今天我又去看了同样那出戏，你在两个不同的戏院看了同样一个片名，可是因为你两天的心情不一样，所以你对于看这部片子出场以后的心得不同。请问片子纵许是一样的，可是因为因缘不同了，而且我今天的分别情绪跟昨天我对那部片子的分别出来的情绪已然很明显的不同，那我要问，我用的是同一种心还是两种不一样的心？是不是因为境界相同，就是我们看的片子是一样的，对不对？那我们的心就一定要一样吗？不会，我们的心不会随着境界一样而心就必然前后相同。我再讲清楚一点，我们前后两刹那的心，我们总是以为圆同样一个不变的境界，对不对？比如说我眼睛闭起来再打开，刚才我闭眼睛前所见到的你们跟我现在在看到的你们，我们基本上都会认为是一样的，对不对？可是我们要问的是，不要问我们所见的境界一不一样，这个先不要谈哈，那事实上已经变了嘛。我们要谈的是前后两刹那的心，随着我们相应起的心心所不同，乃至于各自如果各自有产生出来的情绪跟结论不一样，你就更明显看得出来，我的心不单纯由我们以为的同一境界所决定，是被境界相关其他让我对这个境界所生出的认识作用很多的条件影响。那我又知道境界不是我的心，那么我的心应该比较属于那些跟境界有关让我升起这么多心情绪的那些条件才对嘛，是不是？而那个东西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正智正分。你反复的用着不同的因缘跟条件来认识同样的境界，得出或许同样或许不同样的结论的那念心，才是你比较更接近另外一个层次真实的心。于是护法论师才又建立出正智正分的必然性。而正智正分其实就是唯识学当中非常难懂，从原始佛教以来一直被人家讨论的等无间缘。因为我们的前后心刹那不住，前后又相续，因为它的相似又相续，让我们于中找不到空隙去间断它。可是前一念不灭，
后一年又不会生，这种不可思议的业用的状态让我们产生对这个世界的认识。所以我们认识这个世界有四个因缘，最难懂的就是等无间缘，前后两刹那到底是中间有没有终端，我是保持一个心的状态一直不变，直到有一个很大的境界令我改变，还是我每一个刹那的心根本就不一样，因为让它升起的状况条件因缘都不同啊。我没有理由说它前后刹那都一样，只是我把少许的改变当以为没有改变而已。所以等无间缘是蛮难认识的，而等无间缘所表现的现象就是我们今天所称的正智正分。明明念念在牵流改变的因缘条件，可是它却会让我们误会出有一个恒常不变的对境，而有恒常不变的对境再进一步去推论有一个恒常不变的我自体，那个我执跟法执又比第二重更维系了。整个唯识教观就要你认识这三重。所以回过头来，所有这些生命境界都源自于一个观念，那个观念就叫做分别。所以一切境界都是由分别生，这是唯识要得到的结论。而分别本身没有体，没有体。为什么讲没有体？我们举说，如果我要跟各位讲廖成立很胖，这个话成不成立？看我要跟谁比才成立嘛。所以胖的这个属性并不等于就是我的一部分，它只存在我跟比我瘦的人比，我才比他显得胖，对不对？唯识要跟我们讲一件事情，不只是像胖瘦长短这一类抽象的观念如此，我们以为有我，有我所认识的境界，这么主体性的存在的可能性也都是分别出来的，很难懂吧？长短美丑我们的理性都可以承认那是我自心分别的，可是我的存在跟我所认识境界的存在也是我分别出来的，你们相信吗？没有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的辩证跟修学止观的自证经验，很难承认，非常难承认。是经过这一段不是那么容易定义的唯识教观的三性所显了的三无性，又要进一步知道无自性并不是全无，又要慢慢安立他的止观的方便，他的道次第，就是要去解决从经验界当中我们不容易那么维系的看到这三个层次的理由。我纵使很努力的讲将近一个小时了，我不晓得各位听懂了没有，但是呢，我只是试图区分我们今天的能所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你我他这样子这么简单主体的对立性而已，其实都是源自于我们今天对自己以为的理性跟抽象观念没有认识得很清楚，它所产生出来仍然是处在一种误会的状态。好，这是我的一个前言，虽然蛮长的前言，那我们还是很认份的回来看看一经二论它给我们对于依他起自信依他起相的定义是什么。那么你要去了解依他起性之前，一定要知道依他起性的案例仍然是片剂所执相。我讲的话你们同意吗？你看吗？一部解释密经跟两部论，明明都是唯识的中见，可是其中虽然有一些字眼是一样的，可是那部经跟两部论对于同样一个东西的解释跟定义是不是都不同？是不是都有它各自擅长解释跟定义的特色？懂吗？所以呢，当你去认识所有的东西之前，我们都很容易看啊，因为它名词不同，所以它应该主体性不同。可是我要跟各位讲一件事情，学习唯识观，你要知道换汤是不换药。你今天要去认识一个有别于片剂所知相的依他起相，可是依他起相仍然是片剂所知相，我指的是它的名言的部分，以及你们原这个名言自己所生出的理解那个部分。仍然是遍地所知相，懂我意思吗？也就是说，因为我的诠释能力，因为你们接受我所诠释的东西，你们所记下来的部分个人能力跟偏好有限， 所以纵使我想要去解释一个跟遍地所知相不同的依他形象，你们仍然可能依据你们的遍地所知取你们想要认识的那一部分，而形成你们的圣洁。而事实上它不是全部的依他形象应该有的定义，这样了解吗？所以还是要回来符合一个前提，那个前提就是我们永远逃不出遍地所知相的紧箍咒。可是我们要试着在没有离开偏离所知相安立的必然性的前提底下，去认识一个依他形象跟偏离所知相的不同之处在哪里。我们在讲偏离所知相的时候，都说偏离所知相的体是谁？是依他形象。偏离所知相的真实主体是依他形象，可是依他形象的解释又离不开偏离所知相，所以最后的结论，三性解释完了，结论就会告诉我们这三性啊，不一又不异，是不是很无聊啊？如果站在不异的角度啊，讲一个就好啊，啊干嘛讲这三个，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讲了三个又说它不是有差别的，要不就认得它共同的最主要的东西，又说它不一，对不对？所以这个不一跟不异之间的对立性一样，是如果我们克服不了以及看不到我们的偏离所知性使用的习惯，你就无法再进一步去认识到依他起跟原真实。现在还只是要让你们认识一个比偏离所知相更精细一点的依他起相。好，我姑且在看文之前跟各位讲，这个时候你们要去认识依他起相有一个比较好的看法，因为依他起相就是心，偏离所知相虽然也是心，可是它比较会被我们认识成为相，懂吗？所以如果约你所认识的我跟我所认识的一切境界全部都是遍际所知相，有一个能够认识这些主体我跟境界相的那个人所用的心通通都是依他起相。那因为我们已经了解了遍地所知相的定义，因为遍地所知相的定义是在依他起相当中取彼彼相貌，对不对？以见执着而生的见闻觉知四种眼所，各位不晓得是不是已经忘记了遍地所知相的定义啊？我提醒各位要回去复习哈。也就是说，我们是用依他起相的心去认识遍地所知相，于中在产生我执跟法执，懂吗？而你的我执跟法执的当体全部其实都是依他起相，只是因为不了之故，你不知道他是你的依他起，懂吗？你以为是依他起的人能够认识心之外的我跟我所有，懂吗？而这个我跟我所有仍然是这一念心所变的，所以也就是说他的体其实都是依他起，可是你就不认识依他起，所以呢你就会在遍际执当中区分成我跟我所有，懂意思吗？而能够认识以及创造出我所有的那一个东西就叫依他起相，懂吗？所以我们先看解生命经的定义。解生命经依他起相的定义是什么？为一切法。一切法有两重解释，首先先说一切法是指有为法。有为法的定义是什么？它有生住意灭四相。一切有为法讲白了就是有生灭相，